所以我们先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，彼得前书的第二章的第十九节，彼得前书二章第十九节，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，就忍受冤屈的苦楚，这是可喜爱的。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，能忍耐，有什么可夸的呢？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，能忍耐，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。这就把一个话题引出来了啊，也就是我们刚才有提到的关于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啊，两个不同的概念。我们知道彼得前书，这个概念呢一直出现，等会我们还会再看几节经文。也就是说呢，我们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呢，受苦是有不同的性质的当我们刚刚得救的时候，我们经历的许多环境呢，其实是主在要对付我们的老我和罪性。我们在主的管教中呢，会有一些苦要吃的这也就是。我们把这个概念提出来，叫为罪受苦啊，因犯罪受责打啊，我们可以这么用圣经的原文呢，20节。那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呢，我们看见一个客观的事实，就是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呢，是没有什么可夸的。换句话说呢，这是我们在主里作为一个基督徒必然要经历的，是一定。要走的路，我们之后呢，我们会查一些福音书信的经文，但是呢，在这个基础上呢，还有一个概念在刚才这一段经文里提出来，就是忍受冤屈的苦楚啊，这是可喜爱的啊，这是神会给褒奖的，甚至给冠冕的啊，所以我们把这两个放在一起呢，你会发现有一个共同点，就是有苦难，对，但苦难和苦难还是有不同性质的。那我们时间上呢，也是在受管教、为罪受苦呢，在前，之后呢，才会有这为义受苦的事。我们再看几节经文啊，彼得前书的三章第十七节啊，彼得前书三章同一卷书啊，三章十七节。神的旨意若是叫你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啊。那这里还是两个概念，行善也受苦，行恶也受苦啊。然后呢，主在这里给我们的教导是什么呢？他说，神的旨意是叫我们因行善受苦，总强如因行恶受苦。就是因行恶受苦呢，也会受，但是这个没有指的，没有什么。可以去说的，因为这个本来就是我种什么收什么的结果，这也是主要为了使我洁净，也必须要做的。作为一个基督徒，也必须要去面对主啊，被主对付的过程。但是呢，在这个基础上，还有一个比这更好的，就是要叫我们因行善受苦。那行善呢，也会受苦的。那我们再看几节经文，在第彼得前书的第四章。第四章的第一节，基督既在肉身受苦，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，因为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你们存这样的心，从今以后就可以不从人的情欲，只从神的旨意，再适度余下的光阴。因为往日从外邦人的心意行淫邪，恶欲、醉酒、荒宴、群饮，并可恶拜偶像的事。时候已经够了那这几节短短的经文告诉我们呢，我们为罪受苦呢是在前的，对吧？我们以前是怎么样？是在罪中。第三节说已经够了，所以我们有个责任呢，让这个事告一个段落，不再回去不再回到原来因着老我的罪性而受苦的这个状态下，所以叫做第四章的第一节。在肉身受过苦的，就已经与罪断绝了。所以，为罪受苦呢，是要有一个 有一个终点的啊，就是我们不能够一直停在那个状态里不出来，就是我要追求的目标是我既受了为罪受了这苦，那我就要与罪断绝。那最后呢，我们再还是彼得前书呢再读一段经文啊，也就是第四章，还是同一章啊，第四章的第十二节。亲爱的弟兄啊，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啊，不要以为奇怪，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，倒要欢喜啊，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，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，便是有福的，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而受苦，因为做基督徒受苦，若为做基督徒受苦，却不要羞耻，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。啊，注意这里还是讲到同一个概念啊，他讲到火炼的试验啊，在试验里就是苦难。这火焰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呢，不要以为奇怪啊，要欢喜。这在讲什么？叫在讲为罪受苦啊，因为基督也一同受苦，所以我们要高兴。但是呢，他同时对比了第十五节，注意了吗？第十五节说，你不可有人因为这些的恶事，甚至有什么好管闲事啊，而受苦啊。说明呢，我们做这些杀人、偷窃、作恶、好管闲事，会受苦。而且这些事呢，所受的苦要与之断绝啊，要过去啊，这个是我们在得救之后呢，先发生的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啊，所以我们成圣的路呢，是一个什么样的时间顺序呢？啊，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一个主题啊，我们会分两次，先发生的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所讲的就是为罪受苦是个什么意思？主会怎么样带领我们，圣灵会怎么样把我们从我们的老我和罪性里呢洁净出来带领我们。然后呢，我们下一次会花一次的时间来分享什么叫为义受苦。那为义受苦会经历什么，这些火炼的试验里啊，我们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。那在这个之前呢，我先把一个时间的顺序啊跟大家做一个梳理。我们知道这个课呢，我们周五晚上这个课呢，是一个对于基督徒来说是一个门徒培训的课，是一个成圣的课。就前提呢，就是相信在座的呢应该都已经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。我们周六晚上的课呢是一个福音课。这就意味着呢，第一步要发生的在我们的生命里是得救。所以我们今天要讲的，无论是为罪受苦还是下一次要讲的为义受苦，这些事呢都是发生在得救之后我们要分享的。先第一件事要做到什么？要得救。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得救呢，我们在罪的审判定罪这件事情上都还没有与神和好，我们更不可能有胜过罪的力量，圣灵也没有住在我里面。所以呢，我甚至谈不上我能够脱离出畏罪受苦的情况，我永远脱不出来。我就是一直在罪的苦难里呢，会一直的盘旋。那畏义受苦呢就更谈不上了。所以我如何，我刚才查过的这四段的经文呢，其实都是在对基督徒说的。我们知道这书信都是在对信徒说的，那这些就显然呢说明信徒会要经历这两个阶段，先要与罪断绝，不再因自己的罪性和老我受苦，然后呢我们才可能越来越多的在为义受苦中呢积累天上的赏赐。但是第一件要发生的事就是得救。所以顺序是什么呢？先是得救，然后呢神对付我们的罪性，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因着管教会吃苦头，然后呢我们开始会承担一些为义受逼迫的，为义受苦的，可喜乐的神给我们的职分啊。所以这是一个时间上的顺序。那我们回到 以弗所书，查一些的经文来看，这些到底是什么意思啊？得救是什么意思？成圣，远离罪，不再为罪受苦又是什么意思？以弗所书二章，以弗所书二章第一节，以弗所书二章一节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。然后呢，到第八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。所以这么一大段，其实整个的前面的十节都是在讲得救。就是我得救发生一件什么事呢？就是因着神的怜悯，因着神的恩典，也借着我的信心，我在因犯罪被定罪这件事情上已经过去了。这就意味着我有新的生命，否则的话我不可能复活，我也不可能与主一同坐在天上。我应该在哪里呢？我应该是在永恒的审判里，地狱和火湖的审判里。所以这就告诉我们一个事实啊，就是得救的时候发生了一件什么事呢？发生了一件我无论从过去我得救前，现在得救这个当口，以及未来我在地上活的见主面之前所有的时间里，我所有所犯的罪神都已经赦免了。所以我们在被审判的地位上，我站在一个什么地位呢？我是站在一个已经被赦免的地位。这就是得救的意义啊，这点非常的重要。我们一定不要把它和我得救之后会犯罪这件事情呢，偶尔被过犯所胜这件事情混起来。我们常常会听见说，哎，你不是已经得救了吗？你为什么还要犯罪呢？你为什么还会犯罪呢？这是两个概念啊，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概念建立起来。我们得救的时候发生的事情是，我在被定罪的身份上得着了赦免。这就好比呢，我是个被告，我在得救的那时候呢，我所有因着罪而来的作为被告所要承担的代价、责任、惩罚都已经耶稣基督替我担了，所以我不用再担了。从永远到永远，我在基督里就是义人了。所以这就为什么我们得救的以后，在神眼里我们就是一个义人，不是因为我的义，是因为基督的义。我借着信心把基督的义披戴在我身上。所以这是得救时候发生的事。得救时候还发生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就是当我这么做了以后呢，我在地位上已经不再被神审判定罪之后呢，圣灵住到我里面来。在这之前，圣灵不能住在我们里面啊，因为我们是完全的不悔改的罪人啊。所以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之后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我们有一个老师住在里面，他可以带领、帮助、引导我们在成圣的路上呢，明白每一件事情真理是怎样的，我该怎么做。所以有这两件事情之后，就我因着罪而来的后果都抹去了，永恒的后果抹去了，而且有一个教师就直接住在我里面，一直的陪伴我，带领我进入真理，我们才可能往下走，也就是我们分享的重点，为罪受苦，我该怎么度过这个阶段。换句话说呢，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基督徒，你要想一想，你经历过这个为罪受苦被管教的阶段吗？一定会经历的，每一个人都会，因为我们就是犯罪的本性。那在这个阶段里，当我们已经得救了以后，我们这个阶段里我们所犯的一切的过犯，我们知道谁担了代价，耶稣担了代价。然后在这个阶段里呢，我们 怎么样明白我该做什么，怎么样明白我哪里做错了，圣灵住在我里面，他会告诉我啊，他会带领我知道，哎，我做错了，我要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啊。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四章的第十七节啊，所以你会看见呢，所以我说主在且在主里确实的说，你们行事不要再向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啊，他们的心地昏昧，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，都因自己无知，心里刚硬，良心既然丧尽，就放纵私欲，贪行种种的污秽。注意讲到我们了，他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，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，领了他的教，学了他的真理，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，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，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，并且穿上新人，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，有真理和仁义，真理的仁义和圣洁。然后后面呢讲了很长的一段很细节的教导。在这里呢其实就告诉我们，在成圣的路上会有这么一个动作，就圣灵带着我们把我的老我脱去，我不再做那些事，然后呢把新人穿上。这就是成圣路上啊，弃绝罪啊，与罪断绝啊，圣灵必然要带领我们经历。但这个过程中会发生一些问题。什么问题呢？就是哥林多人经历的问题。我们再来看啊，今天我们会看的圣经会比较多啊，因为我们这是一个这个成圣的课，我就假设大家对圣经多少都有一些了解。哥林多前书啊，哥林多前书的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啊，我们在读这些经文之前呢，我跟大家介绍一下哥林多教会。哥林多教会呢跟我们其实很像啊，我常常认为呢，我大概呢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一员啊，就是生命比较浅。比较浅表现在哪呢？就是得救了之后呢常常犯罪，而且呢因这也常常受苦啊。所以呢保罗是怎么来描述的呢？他怎么写信给哥林多人呢？第三节，第三章的一节，哥林多前书，他说：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啊，这就出来了一类人了。这一类人呢，他已经是基督里的，所以在基督里意味着他是得救，不得救不可能在基督里，对吧？所以得救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但是呢他还没有进到为义受逼迫为义受苦的阶段。那他在哪一个阶段呢？他就在非常常见的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经历的，就是为罪受苦的阶段啊，就是老我被对付，神要管教的阶段。在这里呢保罗把它总结成了属肉体在基督里是婴孩。属肉体婴孩就说明呢，属肉体说明我的主权呢常常交给我的老我，所以呢经常呢还是在罪中呢做一些羞愧的事。所以呢婴孩这个词就表明了我是在基督里，但是没有长大成人，时间上是早的，身量上身高上生命上是小的。所以我们把刚才的那三个阶段做一个分时间上的这分别呢，得救呢是重生，重生就意味着呢生出来了，生出来多大？生出来今天生就一天大，对不对？明天就是两天大，一个月以后就是一个月大。然后呢，像保罗这样，像彼得这样，他们一直在为主为义受逼迫，他们是什么？他们是在基督里是成人的。那中间的阶段叫什么？为婴孩。就是呢我已经出生了，我已经在主里了啊，得救的事呢已经是一个事实了啊，哈利路亚，这非常重要啊，得救是最重要的啊，因为这是天堂和地狱的差别。但这不等于我们得救之后要停在那里啊，没有哪个婴孩生下来就一直待在那个阶段一直等到死，主也不会允许我们这样，所以我们要往前进。往前进第一个要经历的阶段呢 就是在基督里为婴孩的阶段，注意在顿号前面他写了什么，属肉体，属肉体。那属肉体表现形式是什么呢？啊，我们先读第二节啊，格林多前书三章第二节，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，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这说明呢，对真理呢，他没有进到比较深的地步啊，就是奶和饭的区别，就是一个是干粮嘛，一个是要嚼的，一个呢就喝就好了，容易吸收啊，这是第一个表现形式。第二个表现形式呢，第三节，你们人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好，这麻烦上来了。就是我得救之后呢，我可能还是在跟世人差不多。我相信我们在座的很多基督徒都听过，我们身边的一些朋友啊，甚至亲人，有的时候会说，你还是基督徒呢，你怎么这样呢？啊，这个有的时候会让我们有点羞愧啊。这个也正常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这个时候就是属肉体的啊，这个时候呢就是和世人一样的，所以世人对我们是有一些期望的，大家知道吗？就是当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的时候，世人是会拿基督的这个标准来看我们的啊。当我们没有做到的时候呢？或者说呢，我们不但没有做到，甚至和世人也没什么区别的时候，世人会觉得很奇怪的。这个基督徒好像，这个道德标准好像有点问题啊，就大家会觉得很奇怪。嗯，所以在这儿我们看见，当我们在肉体中呢，犯罪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，有纷争，有嫉妒。这些呢很自然的会带来什么结果？自然的就会带来痛苦啊，因为种什么就收什么啊。我们就回到这主题啊，再看加拉太书。加拉太书，加拉太书的五章，加拉太书六章啊，加拉太书六章的第七节，他说人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，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，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，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。啊，这个问题呢就来了，为什么会受苦呢？因为我有嫉妒有纷争，就一定会有嫉妒和纷争的后果。嫉妒和纷争的后果一定不是喜乐平安，一定是痛苦。而且呢，因为我们是基督徒，所以主也一定会管教。所以这个受苦呢，既是罪的后果，也是神要对付我会发生的，必然会发生的。我们今天的后面的主要时间，我们会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例子，也就是旧约雅各的例子。我们为罪受苦和为义受苦呢，我们都会给大家举个例子。啊，为罪受苦呢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雅各；为义受苦，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雅各的儿子叫约瑟。所以我们下一次会分享为义受苦以及约瑟的例子。这一次呢，我们会把为罪受苦的道理讲完之后，我们就应用在雅各的一生，我们就明白啊，到底是怎么回事，我们怎么会进到这些苦难里啊？我的生命到底是怎么把这些苦难带出来的，以及神是怎么样管教我的，我们都在雅各身上能得出完全一个非常好的样板啊。那在这呢，我们把这个道理讲完了。我们要知道呢，神招我们，他达到的目的是什么？他是让我们要像他的儿子一样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建立一个时间的顺序，就是我得救之后，什么是我第一要配合神去做的工作？大家想一想，就是顺服神的管教，要快快的让我成为神能够 合用的器皿，然后我才会与他同工，然后才可能在与他同工中为义受逼迫，为义受苦，对不对？什么叫做合用的器皿？合用的器皿最重要的就是圣洁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我要把一个特别宝贝的东西递给你，但是我这个盘子是脏的，你会收吗？是不会的。我们叫与主同工去传福音，如果大家去传的时候，别人看见的我都跟世人是一样的，你觉得世人会信吗？不会信的。如果我甚至比世人还要糟糕，我的嫉妒纷争甚至比这更糟糕的罪都在我身上能看见，他觉得我是在绊倒人呢，还是在传福音呢？所以我们得救之后的一个最重要的顺服神的方向是什么？我们要在神的带领里啊，有这样的敏感，就是神在对付我什么事情，神在对付我老我的什么样的方面，我什么样的罪性，甚至我什么显而易见的罪，但是呢，以前我眼瞎，神现在显明了，这些都是会发生的啊。就好比呢，我们得救前呢，我们的心里啊，有很多的房间，每个房间都塞满了脏东西。我们得救之后第一件事呢，神是要一个房间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清干净。以前我是嫉妒的，得救之后神要把我的嫉妒拿走。以前我是不能原谅人的，神要让我变得能原谅。以前我是喜欢跟人有纷争的，神要让我变得谦卑。一个房间一个房间要清干净啊，这还没包括可能我有撒谎，我有更糟糕的事。如果这些事没有被对付，那我一定还会在这些事情上吃苦。所以有一个很形象的时间段啊，我想给大家做一个分享，就是熟悉圣经都知道，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呢，在旷野转了40年。这40年里，那一代的以色列人都死在了旷野。大家知道这代表什么吗？他们全在为罪受苦，全部都是。那一代死去的以色列人全在为罪受苦。这当中有什么苦呢？第一啊，有因着他们的罪性而来的，比如说他们有抱怨的。有什么呢？有犯奸淫的，有要和摩西去争到底谁是可以有资格带领的。大家可以在里面找到很多能对应我们罪性的，我也有的这个影子都在里面。这是读出埃及记读摩西五经的一个很重要的方向，民书记也讲到的，利未记也讲到，其实讲到很多的点，就是那一代的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到底做了哪些事。这些事呢，我们今天都会做。这些事我们如果做了，也一定会有同样的后果，就是会吃苦，会吃苦。所以那一代的以色列人代表什么呢？代表我们的老我。这就意味着呢，老我是不能进迦南的，老我是一定要死在旷野的。所以这就意味着，这是一个 picture， 一个图像啊。进迦南的是新的一代以色列人，是我新生的我。如果你把整个以色列看作一个人，这个人的老我死在旷野了，这个人新生的生命进到了迦南。所以我的老我的每一个罪性必然要断绝，必然要死，这是不可商量的。这是第一个啊，我们借着这个畏罪受苦要分享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想到的是，我们必须要用我们的自由意志去配合神。这里我们要避免的一个概念啊，是我得救的时候不是我自知的，但是我成圣的时候是我自知的。什么叫自知的呢？就你得救的时候，你一个孩子生出来他知道吗？他不知道。你还记得你3个月大的发生了什么吗？你不记得。 你记得你三天出生三天发生的事吗？你不记得。但是你三十岁的事你记得，你十三岁的事你记得，一样的。就是我们在出生的，在主里出生的时候，我们重生的时候呢，是我借着信心圣灵做的工作，我在成圣的路上，我在弃绝罪啊，与神在这件事情上同工。其实神是要对付我的罪性，这件事情上我是要配合神的啊，我是不能够说我就躺在那儿，我等它自然就发生了。我想告诉大家，它不会自然发生，你要做决定啊。我们这些查到雅各的书都会查到，我们总结一句话呢，就是你要经历死就死吧的时刻。以斯帖记，以斯帖讲过这句话，雅各也讲过这句话，死就死吧。为什么耶稣说你们要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？还记得吗？这是主耶稣的教导对门徒，对不对？舍己在讲否定我的意见，天天背十字架就在讲对付我的罪性。什么在十字架上？老我，原来犯罪的那个我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个是没有，它没有中间地带。那就意味着呢，如果我的自由意志不去配合神的管教，我永远不会把自己放在十字架上，主不会把我绑到十字架上去。我再说一遍，主不会把我绑到十字架上去，一定是我愿意。否则耶稣就不会说你们要舍己，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，他不用这么说。如果他可以把我绑上去，他也不用感动圣灵，感动这么多使徒，在几乎每一封书信里都有那么长的成圣的篇章。罗马书十二章往后的部分，我们刚才读到的以弗所书的后半段啊，腓立比书的后半段啊，加拉太书的后半段都在讲什么？全在讲成圣。成圣的内容是什么？就是让我们弃绝罪，让我们脱去旧人，穿上新人。他为什么反复的讲？这就是劝勉呢，就告诉你要这么做。所以我的自由意志要发挥作用的，我要在环境里做选择的，这点特别重要啊。因为有一些的错误的教导呢，会让我们在这个阶段呢，因为人不愿意，我们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讲，就躺平。躺平的意思，反正神会做啊，这事呢没关系，这个我不用太担心，自然这件事就过去了，它不会过去。我若不做一个决定，死就死吧，背起十字架跟从主，这事永远不会过去。我们会发生什么？就是四十年在旷野转，一圈一圈的转，一圈一圈的转。这也解释了一个事情，为什么有一些的生命成长慢的基督徒呢？他得救十年，得救二十年都还是一个样子。有没有？有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就他不愿意背十字架，他就一直在转。所以神会一定把我们放在这种环境里，一定会。我们要对环境，对圣灵的带领要有敏感。在这种环境里的时候，圣灵会告诉我们去做对的决定，而这个对的决定往往要付出信心，就是我宁可死，我也要相信神。我不用自己的力，我不用我的老我啊，我也更不用犯罪的方式去解决我的麻烦，我相信神。所以最后呢，我做一个总结啊，然后我们就去看雅各的例子啊。当我们进到为罪受苦的这个阶段的时候，神是一般会在环境里给我们安排什么呢？他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我们看起来走不下去的绝境。我再说一遍啊，他会给我们安排一些我们看起来走不下去的绝境，然后等我们做选择。我或者选择跟世人一样的方式，那就包括什么抱怨，包括什么用自己犯罪的方法去解决，那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嘛，对吧？或者呢，我相信神，我只有两条路。啊，举个简单的例子啊，比方说以色列人， 他们刚刚出了埃及，过完红海，大家记得发生了什么？他们很高兴的在唱歌，对不对？他们特别高兴的赞美主。我们得救了以后是不是这样？我们出了埃及代表我们得救了，过红海代表我们受洗了。我们受洗完高不高兴啊？特别高兴，都唱歌跳舞，很高兴。然后马上就碰见什么？没水喝，是不是？没水喝，以色列人怎么办呢？抱怨，注意了吗？没水喝，我们该怎么办？求主啊！没水喝，走得下去，走不下去，是不是？我跟我们刚才讲的一样，神给了他们一个走不下去的环境，旷野没水喝就死了。然后我可以怎么办？我可以选择人的方式抱怨，我也可以选择和圣经属神的方式，我相信，我求主。神使马拉的苦水变甜，然后呢，他们没饭吃，神从海上飞了鹌鹑来，神从天上降了玛纳来。大家想一想，整个出埃及的整个过程，哪一次不是绝境呢？每一次都是。但他们每一次都有两个选择。所以什么叫成圣的路？就是我每一次都做把老我钉十字架的路，另外一条就是信靠神的路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雅各的一生哈。我们回到创世纪，回到创世纪，创世纪的第25章，创世纪的25章。雅各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，因为呢他跟我们很像啊。我每次读雅各呢总觉得很亲切，因为呢我觉得这不就是在讲我吗？他想用的方法呢我也想用，他想做的事呢我可能也会做，最后他经历的苦难呢我们大概率也经历。所以雅各是一个什么样的样板呢？就是我们在得救之后，我们走的路，我该做什么选择，每次都有一个平衡。那雅各呢，总是不由自主的选择靠自己的那条路，甚至呢还犯罪，时不时他还是犯罪。所以呢，他是一个苦难接一个苦难，活到130岁，他说他的日子又短又苦。我们最后会读到，我们先看他的出生哈，第25章的第24节，生产的日子到了啊，这是他母亲要生这个双胞胎了，腹中果然是双子啊，先产的身体发红，浑身有毛，如同皮衣，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，也就雅各的哥哥。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，手抓住以扫的脚跟，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，雅各就是抓住的意思。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，以撒年正60岁。注意雅各的名字什么意思啊？抓住，抓住就意味着什么？我要我想要的，而且用我自己的方法。他为什么抓住他哥的脚跟呢？我们熟悉圣经的都知道，因为他想先生，先生就是长子，对不对？他不想让他哥哥先生，所以他在他母亲的肚子里呢，他在拽他哥哥，他拽回来。为什么他抓着他哥的脚跟拽回来？你先回来，我先生，我就是哥哥，我是哥哥，我就是长子，长子的名分我就有了。雅各的一生，他所做的事全是用抓住的方式。所以在一开始哈，神就让我们看见了雅各他代表什么，就代表我在我的老我里了，就是雅各这个样子，就是我要抓，我要用我的方法解决我的难题，这个难题我不能让这件事情发生，我哥以扫先生出去，我就不可能再是长子，我就彻底不行了，我一定要先做长子。雅各从在母亲的腹中开始就已经是这样了啊。然后呢， 二十五章的第二十九节啊。有一天呢，雅各熬汤，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。以扫对雅各说：“我累昏了，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。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。雅各说呢：“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。”以扫说：“我将要死，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？”雅各说：“你今日对我起誓吧。”以扫就对他起了誓，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。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，以扫吃了喝了，便起来走了。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啊！这我们这重点不讲以扫啊，我们来看雅各。作为弟弟啊，哥哥饿了，他又有红汤啊，又有饼，他完全可以给他吃，对吧？这不是说以扫在外面说惹了多大祸啊，雅各做不到，不是。那雅各能做到，他有饼，他有汤，他可以给他吃。那雅各想了个什么主意呢？他说：“你把名分卖给我。”所以这显然并不是按照神爱人如己的道理去对待他的兄弟啊。而且他用了比较诡诈的方式，因为呢，他哥哥这个时候呢，正在最肉体软弱的时候，用一句不太恰当但比较形象的话来说，就趁人之危啊。所以在这个时候呢，雅各这么说呢，以扫当然有他自己的罪性啊，他轻看他长子的名分，但雅各显然他做了一个选择，就是我要用我的方法来得长子的名分，但这个方法不是相信神。我想补充一点啊，就是熟悉这个故事的都知道，神其实已经把雅各立在以扫之上了，对不对？我们来看那个25章的第同样一章的第22节23节，耶和华对他说，也就是对他的母亲利百加说，两国在你腹内，两族要你从你身上出来，这族必强于那族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注意了吗？神早就有预言，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就意味着呢，神的旨意里以扫一定先生，雅各一定后生。但是呢，即便这样，神也一样可以把雅各立在以扫之上，雅各才是真正神所拣选的。但这一点呢，雅各其实并没有信心啊，他还是要用自己的方式。这是一个根本啊，这是一个我们畏罪受苦的根本，就是我不愿意相信神的旨意是最好的，我总是要用我的方式来解决我眼前这个绝境，这个麻烦。我们继续往后看啊，看到第27章呢，整个故事呢，因为很长啊，所以我就不全部读了，我跟大家总结一下，就是雅各呢，他的父亲以撒呢老了。然后呢，他要开始给他两个儿子祝福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有点着急了。而且呢，他的母亲呢，也希望他是那个被他父亲祝福的长子。所以呢，他们用了一个很不好的方式，就是欺骗。我们来看这第11节啊，雅各对他母亲利百加说，我哥哥以扫浑身是有毛的，我身上是光滑的，倘若我父亲摸着我，必以我为欺哄人的，我就招咒诅，不得祝福。他母亲对他说，我儿，你招的咒诅归到我身上，你只管听我的话，去把羊羔给我拿来。然后呢，以撒就认为这个有毛的，披着这个有毛衣服的雅各是以扫，就给他祝福了。这里我们重点也不是讲利百加，利百加在这里做了一件极其错误的事。所以作为母亲呢，我们是怎么样教导孩子的，孩子以后就是这样的。这个是另外一个话题啊，我们今天不是重点。我们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雅各。他用了什么方式？他用了欺骗的方式。用了欺骗的方式显然就是在犯罪。 所以雅各是得救的，我们知道吗？就是他想要的是什么？他想要的是长子的名分，他想要的是神的祝福，这个就是他和以扫最大的区别。所以我们也是一样，那我们和世人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那我们想要主，我们恨恶这因罪而来的后果，想要跟随主，我们不是被世界所吸引，不是被最终之乐所吸引，这个是我们得救的时候最主要的转变啊，在我们里面。但是呢，我们经常会像雅各这样，就是我的老我很强大，就是保罗所说的，你们是属肉体的，就是我的肉体常常掌握了我的主权，使得我里面的圣灵担忧，圣灵没有坐在我里面的主权的宝座上。所以在这儿呢，雅各他说谎了，说谎带来了什么呢？带来了痛苦，这叫为罪受苦。我们来看带来的痛苦是什么呢？我们来同样来到第27章的最后，同样一章啊，27章的最后，因为我们要把这个整个故事线串起来啊，我们不是一节一节往下查，我们串起来要得出一些结论。27章的最后第44节，41节啊，我们先从41节读起。以扫因他父亲给雅各祝的福，就怨恨雅各，心里说，我为父亲居丧的日子近了，到那时候我要杀我的兄弟雅各。有人把利百加大儿子以扫的话告诉利百加，他就打发人去叫了他小儿子雅各来，对他说，你哥哥以扫想要杀你，报仇雪恨，现在我儿，你要听我的话，起来逃往哈兰我哥哥拉班那里去，同他住些日子，只等你哥哥的怒气消了。你哥哥向你怒气消了，忘了你向他所做的事，我便打发人去把你从那里带回来。为什么一日丧你们二人呢？雅各撒谎的后果是什么？他哥哥要杀他。就是这样的后果导致他必须要逃到他的兄弟，就是他的舅舅啊，他母亲的兄弟拉班家去。这不是一件令我们愉悦的事啊。所以罪会不会有后果？会有的。我们今天会经历吗？会经历的。一定会经历的。我们再往后看。雅各其实可以避免这个结果，对吧？雅各避免这个结果的方式是什么？他一开始就相信神的话，他不去跟他哥哥争，神会不会把长子的名分给他？会。最后我们会看见雅各给他的孙子祝福的时候，他用了什么方式？神就用这样的方式来告诉雅各，其实当年你跟你哥也是这样的，神也一样会让以撒捡搭双手过来告诉他，小的才是大的。但雅各没有这个信心，雅各不敢相信神。这跟我们碰到难处我们的反应是一样的，我不敢，所以我还是要用人的方式，我一用人的方式就开始招来苦难，因为罪就必然会有后果，这是一个律啊。所以我们再看28章往后啊，然后呢28章就他去了到他舅舅那去了，然后到29章呢，我们再看他先认识谁呢？先认识了拉杰，是他未来的妻子。29章的第第七节第六节开始啊，雅各说，他平安吗？这是跟拉杰的对话，他们说平安，看哪，他女儿拉杰领着羊来了。雅各说，日头还高，不是羊群聚集的时候，你们不如引羊再去放一放。他们说，我们不能，必等羊群聚集，人把石头转离井口才能引羊。雅各正和他们说话的时候，拉杰领着他父亲的羊来了，因为那些羊是他放牧的。雅各看见母舅拉班的女儿拉杰和母舅拉班的羊群，就上前把石头转离井口引他母舅拉班的羊群。雅各与拉杰亲嘴，就放声而哭。他见到拉杰的时候第一件事是什么？他把井口的石头挪开。雅各是一个非常有力气的人， 正是因为这样呢，所以他更容易依靠自己。所以神在世上呢，往往拣选一些比较软弱的。我们能力少呢，我们就容易谦卑；我们能力强呢，就容易跟神去摔跤啊。所以雅各最后呢，是被神拧瘸了。他一个人能把那么大块石头挪开。那我们重点是什么呢？重点是，他还是在用自己的力。他并没有等人羊群聚集了，他看见拉杰来了，他特别的喜爱自己的亲人呢，他就用自己的力把这井口的石头挪开了。我相信呢，井口石头应该是等着所有的羊群都来了之后再去挪的。那这个事还没有结束。他马上呢，他要娶这个亲人啊，也就是娶拉杰。十五节，拉班对雅各说：“你虽是我的骨肉，岂可白白的服侍我？请告诉我，你要什么为工价？”拉班有两个女儿，大的名叫利亚，小的名叫拉杰。然后呢，第十八节，雅各爱拉杰，就说：“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”这句话我们乍一读啊，好像觉得没什么问题啊，其实问题很大。再读一遍啊，我愿为你小女儿拉杰服侍你七年。我想问大家啊，熟悉这个故事的前面的这个情节的人，大家想一想，雅各的父亲和母亲，他们是怎么认识的？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，以撒有没有为利百加做七年才有资格娶利百加？我们今天没时间啊，时间原因啊，大家去把整个创世纪的24章读一遍，你就知道以撒娶利百加是怎么娶回来的。别说七天，别说七年，七天都没有，去了当天就回来了，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一早，利百加就跟着老仆人回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事是出于神的。这个以撒娶妻的整个故事里，24章啊是有一些预表的意义的。老仆人就预表着圣灵啊，以撒就预表着圣子基督啊，利百加就预表着教会啊。所以，老仆人是怎么把利百加带回去的？见到了。把礼物给了就带走了。大家看见这区别了吗？还是同样的一个家庭，利百加和拉班是兄弟兄妹了来着，对吧？还是同样的家庭。为什么利百加嫁去亚伯拉罕家的时候马上就走了，为什么到雅各这里要做七年呢？这七年的苦怎么来的？放七年的羊啊，我们知道雅各放这七年羊是很辛苦的。在31章的40节说，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啊，不得合眼睡着啊，我常是这样啊。创世纪31章40节。雅各苦不苦啊？来想一想，我再读一遍。我白日受尽干热，黑夜受尽寒霜，不得合眼睡着，我常是这样。他不但七年，他做了20年。为什么会受这苦？他不信靠神，他信自己。我用我的方式去取我爱的拉杰。我们再往下看啊，那29章，回到创世纪29章的21节啊。雅各对拉班说：“日期满了，求你把我的妻子给我，我好与她同房啊。”在29章的20节啊，雅各就为拉杰服侍了七年，他因为深爱拉杰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啊。这个，我们在人看来好像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事，雅各的确是非常爱拉杰的。这个毫无疑问， 那爱自己的妻子一定是非常好。但是雅各做这一切事情的动力，他是因为爱拉结，不是因为信靠神。这未见得是一件好事。我若不是信靠神呢，你会发现我的麻烦会一个接一个。就算我看着七年如几天，没关系，因为你有一个比你还诡诈的舅舅，就足够了。我们千万不要觉得我的能力在这地上能够保我的平安。我的能力如果能有雅各那么强呢，就已经很好很好了。但是呢，神一定会保证让我们碰见一个比我们更能算计我们的，一定保证能让我们掉沟里。雅各虽然会骗他哥哥，他碰到一个比他更能骗的舅舅，我们来看他怎么骗他的。29章的第21节22节，拉班就设摆筵席，请齐了那地方的众人。到晚上，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，雅各就与他同房。然后呢，25节，到了早晨，雅各一看是利亚，就对拉班说，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？我服侍你不是为了拉结吗？你为什么欺哄我呢？拉班说，大女儿还没有给人，先把小女儿给人，在我们这地方没有这规矩，这显然是个借口。27节，你为这满了七日，我就把那个也给你，你再为他服侍我七年。又是七年，这个七年呢是骗来的，被骗来的。什么叫种什么收什么呢？大家看见了吗？雅各用披着毛的方式去骗他哥哥，他舅舅就骗他。雅各想要得长子，最后呢却被迫逃亡了，连儿子都做不成，是不是？我甚至不知道他母亲在他逃亡之后的有生之年，在回来之前还是不是见到过他。然后呢，他特别想要娶拉结，最后呢娶的是利亚。他有得着他想要的吗？一个都没有，是不是？得着的什么？全是苦，饮不尽的苦水，一个接一个。然后我们再往后看啊，然后呢到29章的最后呢，雅各就开始生孩子了啊，先是利亚生的，然后拉结一开始不生育。我们看30章第一节，拉结见自己不给雅各生子，就嫉妒他姐姐，对雅各说，你给我孩子，不然我就死了。雅各向拉结生气说，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？好，麻烦又来了。我们乍一读这句话觉得没什么问题啊，那夫妻可能闹矛盾都这么说的。这件事情可没有那么简单，它不简单在哪呢？因为它需要依靠神才能解决这个麻烦。没有人能帮助你让你一定得着一个孩子，就算今天的医学再发达，也不是让你保证可以做得到的，更何况在当时。我们可以回想一下，以撒和利百加结婚之后，利百加也没有孩子，以撒是怎么做的呢？往前翻一翻，创世纪的25章的21节，我们先往前翻几页。25章的21节，以撒因他妻子不生育，就为他祈求耶和华，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，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。我们把25章的21节和30章的一节二节做个对比，我们就知道雅各的问题出在哪了。雅各没有想到去为他的妻子祷告，是不是？这样必然带来后果的，这样必然带来后果，他一定会吃苦。这个苦就是什么呢？这个苦就是他的妻子拉结拜偶像，这个苦就是他的妻和妾之间有极大的纷争。就他不仰望神，他整个家都不仰望神。不仰望神是什么？不仰望神去解决他最难的事。 所以拉杰向他抱怨，他本来应该怎么做？他本来应该去像他的父亲那样为他的妻子祷告，神自然会听。他不做，他说什么？叫你不生育的，他向亚拉杰生气，他说叫你不生育的是神，我岂能代替他做主？好，那在这之后呢，我们看见30章的14节到第16节呢，就发生了一个事，他们就为了一个风茄产生了一段故事啊。这故事本身我们就不去纠结了，问题什么是风茄？风茄是曼陀罗。有第一种可能性呢，是他们认为可能吃了这个东西可以帮助生育。第二种可能性就更糟糕了，因为呢，曼陀罗的根呢是很像人的，很像那小孩那个样子的，所以是经常是被用在巫术里，就是拜偶像里。不管哪一种，都不是好事情啊。这是什么？意味着什么呢？就你不去替你的妻子去祈求神，你的妻子就去找别的方式，或者找是不管这风茄是个灵丹妙药，还是一个干脆就是个偶像啊。我觉得这个有这么个根啊，有个曼陀罗的根啊，有个小孩的样子，我就能够有孩子。总之，不是跟着主的。大家注意了，总是两条路，对不对？你或者在信心里依靠神，你去求；你或者呢，就是走罪的路。然后我们再往后看，到31章的还是创世纪啊，31章的第19节。这个时候呢，雅各已经逃亡了20年了，他走了，但他舅舅要追他。那追他的时候呢，追上了。19节，当时拉班剪羊毛去了，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。就雅各带着他的两个妾和十几个孩子一起在离开的时候，他的妻子拉杰偷了他爸爸的偶像。
要吃吗？
偷了他爸爸的偶像，就是他父亲呢、啊，拉杰的父亲是拜偶像的，因为他并不是像那个亚伯拉罕那样属神的，所以拉杰在雅各不信靠神、不去倚靠神解决这不生育的问题的时候呢，你会发现呢，拉杰开始悄悄的在拜偶像，甚至更糟糕的是，雅各居然不知道他妻子在拜偶像。我们来看啊，31章的32节啊，至于你的神像，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当着我们的众弟兄，你认一认，在我这里有什么东西是你的，就拿去。原来雅各不知道拉杰偷了那些神像，所以雅各说的这句话。32节，你在谁那里搜出来，就不容谁存活。这句话是非常糟糕的。这句话呢，事实上呢，在拉杰身上应验了，因为呢，到第35章的第16节到第19节，拉杰就难产死了。所以我想告诉大家的是，我们千万不要轻忽一件事情的后果。这个罪就是这么一环扣一环，到最后你就会发现，这个后果是我没有办法能够承受的。雅各最爱谁呀？他最爱拉杰，是不是？最后拉杰很早就死了。雅各是到我们查到现在，他是一个都没留住。他想做长子，他连儿子都做不了。他想娶拉杰，最后娶了利亚， 他想把拉杰当做自己最爱的妻子，最后拉杰难产死。原因是什么？原因是他做所有的选择里，他不走倚靠神的路，这就是唯一的原因。他但凡他倚靠神，拉杰会去拜偶像；但凡他倚靠神，他不会对他的妻和妾属灵情况了解吗？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妻子，他最爱的妻子去偷了他岳父的偶像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，在第32章啊，雅各呢去见以扫，这个时候呢他很害怕，对吧？应该是怎么办？应该是倚靠神的嘛，对不对？32章的一开始，雅各仍旧行路，神的使者遇见他，雅各看见他们就说，这是神的军兵，于是给那地方起名叫马哈念，就是二军兵。他在路上都遇见了神的使者，两个神的使者，这能力已经大得不得了。那么索多玛城审判就是两个神的使者去的，以扫算什么呢？雅各不信。那个时候索多玛城已经是历史了，对吧？那亚伯拉罕已经经历过的事，雅各不信。雅各信什么呢？我们来看哈，我们就不读了啊。反正呢，从13节到第19节，这就雅各想的招啊。我用这个招这个词，就人的方法啊，送礼，而且呢，把这个礼呢分开啊，就是前一对呢是什么羊，后面是什么骆驼，再有母牛。一会儿什么200只、20只，一群一群的往前。然后呢，他的心思意念想法是什么呢？他说20节，重点是20节，并且你们要说，你仆人雅各在我后边，因雅各心里说，那这肯定是事实，因为是圣灵记下的。因雅各心里说，我借着在我前头去的礼物解他的恨，然后再见他的面，或者他容纳我。圣灵为什么把这句话写下来？20节很重要。圣灵为什么要写下来？就是告诉我们，我的老我在想什么。大家不要去责怪雅各，我就是雅各，我们就是雅各，我就是这么想的。我先送点礼，他就不生我气了。而且呢，我还使点小技巧，我的礼呢不要一下都送过去，对吧？我一点点送，一点点送，他们一会儿又收到礼，一会儿又收到礼，他就越来越高兴，越来越高兴，是不是？雅各聪明吗？雅各真的很聪明，但他没有智慧，因为认识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，信靠主才是智慧。这个聪明呢，世人也有，是不是？雅各就是个典型的例子，信主了，但是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生活；信主了，但是还是依靠自己的肌肉和力量；信主了，还是依靠自己的聪明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，然后到32章的最后呢，发生一件事情，神把雅各拧瘸了，所以神要对付我们，这也是苦的，畏罪受苦是从哪里来的呢？一个是什么呢？一个是我罪的后果，我们刚才看见了，还有一个是什么？神要对付我，拧瘸了苦不苦？苦的，但是拧瘸了对我有好处。拧瘸了代表什么？拧瘸了代表我没有办法再靠着自己的力量，这是个象征意义啊。雅各后面还在靠自己啊，所以在这儿呢，神给雅各换了个名字，叫什么呢？叫以色列。32章的28节，你名不要再叫雅各，要叫以色列。雅各什么意思啊？我们再回顾一下，叫抓住。以色列叫什么？叫神的王子。所以我是走靠神的路呢，我还是走靠自己我要抓住的路呢？神把这两个选择放在我们面前，所以神在我们身上的功课是什么？神要把我们每一个人从雅各变成以色列， 然后他才会带领这以色列去为义受苦，为义受逼迫。为义受逼迫的一定是以色列，不是雅各，因为雅各还在自己的罪的苦难里。大家注意到了吗？我在不信主的时候我是以扫，我信主了我成了雅各，但是我在为罪受苦的苦难里经历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变成以色列。神要带着以色列再去得他的赏赐和冠冕，这个时候会经历为罪为义受苦。我们下次会分享，我们今天继续把这个雅各讲完哈。好，我们再往后看，然后呢到了第37章，妻子也死了，他的指望在谁身上？在他儿子身上。谁是他最爱的？约瑟。约瑟是谁生的？他最爱的妻子拉结生的。然后他怎么爱约瑟的呢？然后我们看啊，37章的第3节，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他的众子，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，他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，彩衣是同别的衣服不一样的，所以他给了约瑟一件彩衣之后呢，他的哥哥们就开始嫉妒他，然后不但嫉妒呢，最后把他卖了，卖去埃及做奴隶了。然后到37章的第34节，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他儿子悲哀了多日，他的儿女都起来安慰他，他却不肯受安慰，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到我儿子那里。约瑟的父亲就为他哀哭。我们把自己放在那一时刻的雅各好好想一想，他从一开始从母亲的肚子里就开始抓他哥哥的脚跟，到现在他有哪一样真的给他抓住了？他因为抓他哥的脚跟他先生出来了吗？没有。他因为用红豆汤，用披着他哥的衣服去骗来的这个长子的名分，他守住了吗？他守不住，他都跑了。他因着想要娶拉结做妻年，最后娶了利亚。他因着想要喜爱他的拉结所做的这一切，最后拉结死了。现在他特别爱拉结所生的儿子，甚至为他这个儿子做一件彩衣，儿子死了，他以为他死了，我们站在他当口他就认为他死了，他没有一样抓住了。没有一样抓住了还不算，这过程中满是眼泪，满是心酸，满是苦难，没有一天不是这样。这就是我们的人生啊，弟兄姊妹们。所以我们主告诉我们，不要为罪受苦，是为了我们的益处，真的是为了我们的益处。所以我们很多时候不知道主爱我们是怎么爱的，他就不想让我们去经历雅各所经历过的这些事儿。我们再来看，我们再到42章，再往后看，这时候呢有饥荒了，雅各不知道这都是神安排的，他完全不知道，他没粮食吃了，他就差他几个儿子到埃及去买粮食。他也不知道埃及的宰相就是他的儿子约瑟，他也不知道。最后呢，约瑟用了一个计谋，一定要他们再把便雅悯带回来啊！这个是约瑟为了要让这些哥哥们悔改所安排的，也是出于神的啊！这不是我们今天的重点，我们不做分享。但总之呢，约瑟在这件事情上呢，他必须要把便雅悯带回来。所以呢，发生的事是什么呢？西缅，也就是雅各的第二个儿子，已经留在了埃及，在那坐牢。现在他们还要因着没有粮食，要把便雅悯带到埃及去。便雅悯是谁呢？便雅悯就是拉结难产死的时候生的那个儿子。拉结一共只给雅各生了2个儿子， 他最爱的妻子死了，他最爱的大儿子拉杰生的大儿子约瑟，他以为他死了，现在就剩这么最后一个，他最后能抓住的一点，大家站在一个老人的角度去想，他还能要什么？他还能念想什么？便雅悯也要走。我们要记得，这都是神的安排啊！等会儿马上要最后做结论的时候，要告诉大家啊，四十二章的第36节，创世纪42章36节，他们的父亲雅各对他们说，你们也就对他的儿子们，那其实十个哥哥，你们使我丧失我的儿子，约瑟没有了，西缅也没有了，西缅在那坐牢，你们又要将便雅悯带去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，大家重点读这句话，这些事都归到我身上。雅各是在说什么？他说为什么我的一生就是什么事都不顺呢？啊，这个会不会觉得我们经常也有这个感慨啊？为什么怎么走都走不顺呢？雅各也是这么想的。为什么我就想把便雅悯留在我身边，我老了，这是我最疼爱的，又是最小的儿子，又是我最爱的妻子生的唯一的活着的儿子。我就把他留在身边，现在西缅都没了，我是少了两个儿子了，现在还要少一个，我人生有什么盼望呢？大家可以把自己放在雅各那个场景里，他没有任何的盼望。然后到第38节，雅各说，我儿子不可与你们一同下去，他哥哥死了，只剩下他，他若在你们所行的路上遭害，那便是你们使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的下阴间去。抓住，注意了吗？抓住，就是你们怎么你都别想让我再放手了，这就是我唯一的最后的儿子，我一定要抓住。抓得住吗？抓不住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们不去就没粮食，全家都饿死。神安排的环境，我们永远不可能去牢牢抓住我想抓的，做不到的。这就是神管教我们的方式。神在我们所经历的环境，他一定会把我们赶到一个角落，你一定要去做这个选择，你不要躲，躲也躲不掉，你就只能按照主给我们的不犯罪的信靠他的方式往前走。雅各虽然不情愿，但他还是让他们走了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看啊，43章啊，创世纪43章的第11节，他的父亲以色列说，你们必须如此，你们当这样行，将这地中最好的所有这些礼物都收一点带下去送给那人做礼物。雅各还是那样的雅各，是吧？就是他怎么办，送礼，还是会送礼，最好的去送。几十年前对他哥哥也是这样，现在还是这样，但是在神的管教里，他必然要走的一步是什么呢？第14节，但愿全能的神使你们在那人面前蒙怜悯，释放你们的那弟兄和便雅悯回来。注意14节的最后，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。我再读一遍，我若丧了儿子就丧了吧，死就死吧。这就是十字架。所以神会把我们赶到一个环境里啊，我最终要用我的自由意志做这个选择，我一定要跨出这一步，哪怕我有很多小动作，像雅各这样小动作，我弄点什么杏仁，又弄多加银子，反正我能想到的多子往上加，没关系，神也会让你这么做，但是你最后一定要走到雅各这一步，我就依靠神，死就死了。这是一个基督徒走成圣的路一定要经历的，一定要经历的，弟兄姊妹们，你只有在这一关过去了，就可以说呢，与罪断绝的路呢，就走在正路上了，就可能能进跨过约旦河啊，可以进迦南了。好，我们最后呢，时间原因啊，我们往后看，看到最后 雅各呢跟他的儿子见面了，非常好，儿子失而复得了。47章的第9节，雅各对法老说，我寄居在世的年日是130岁，我平生的年日又少又苦，不及我列祖在世寄居的年日。雅各一直到130岁才结束他靠着抓住而经历的一生。他对这一生，也就是老我，也就是雅各不是以色列的这一生，他是怎么总结的呢？又少又苦，又少又苦。会不会受痛苦？会的。这个痛苦神愿意吗？他不愿意。我们该怎么办？越早的谦卑，越早的远离罪，走死就死吧，背十字架的路，越早的蒙福。好，我们最后呢再来看47章的第29节。以色列快死了，他叫他儿子约瑟来说，我若在你眼前蒙恩，请你把手放在我大腿底下，用慈爱和诚实待我，请你不要将我葬在埃及。我与我祖我父同睡的时候，你要将我带出埃及，葬在他们所葬的地方。约瑟说，我必遵着你的命而行。雅各说，你要向我起誓。约瑟就向他起了誓。于是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，以色列在床头上敬拜神。他相信什么？他相信未来他一定能够回到那块地，他不再靠着自己。这个时候他多少岁呢？28节，同样一章28节，雅各住在埃及第17年，平生的年日是147岁。他作为雅各过了130年，他做以色列呢过了17年。圣经记载了很长的作为雅各的历史，但是这17年是一笔带过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满满的都是喜乐和平安嘛。阿们。你想不想做以色列？想。以色列会有什么？以色列就有17年的安息。雅各一生147岁，130岁的苦难，17年的安息。你呢？我呢？我们还要吃多少为罪受的苦呢？这是我们要去想的一个问题。最后呢，48章，雅各的祝福。太长了，我时间的确不够了，我跟大家总结一下。雅各怎么祝福他的两个孙子的？圣经特别提醒，就是约瑟把马拿西和以法莲带到雅各面前，是特别的让马拿西对着雅各的右手，以法莲对着雅各的左手，因为马拿西是长子。这样的话呢，雅各就可以祝福，因为雅各眼睛看不清了。但是雅各祝福的时候呢，是把右手搭到左手这边，左手搭到右手这边祝福。大家都记得以撒给他雅各和以扫祝福的时候，眼睛也看不清了。神会不会让雅各就得不着长子的祝福？不会。雅各在交叉手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他年少的时候是多么不必要啊！他若能信靠神，神岂不像今天这样让他把以法莲立在马拿西之上，把弟弟立在哥哥之上呢？他曾经也是一个想要得长子名分的弟弟，他曾经也是一个神应许给他长子的弟弟，他也一样的祝福了以法莲和马拿西。所以我们回到我们的一开始，我们今天该走怎么样的路呢？我们既然已经得救，既然定罪的事已经过去了，我说主啊，我愿意跟着你与罪断绝，求你带领我，求你洁净我，求你使我不要再像雅各那样 凡事去抓住，求你使我凡事信靠你，求你使我不再为罪受苦，我想要远离因罪而来的苦难，请你使我进入安息。所以为罪受苦是我们要去厌恶的一种受苦，是我们要去躲避的一种受苦。下个星期五我们要去分享，我们要去接纳，要去喜乐的一种受苦。所以同样是受苦，有的我们是要恨恶的，有的我们是要去拥抱的。所以我们要分辨。所以我们下一次呢会讲很多内容，我们讲我们怎么去分辨，同时呢会发生什么事情，这种的受苦会发生什么事情，会跟罪的受苦有什么不同，然后呢神怎么看待为罪为义受苦这件事。好，我们今天先停在这儿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啊，谢谢您赐给我们这样宝贵的真理，是吧？我们为我们的救恩感恩呢，我们因着接受基督，因着基督的恩典，我们在审判的事上不再被定罪啊，我们得着赦免。我们的祷告是主啊，求您在我们得救之后，真的使我们经历雅各被对付的这样的过程。我们想要越早的远离我们的罪性啊，我们越蒙福。我说主啊，求您使我不要经历这一生绝大多数的年岁啊，都在又少又苦的这日子里经过。父啊，求您使我有那17年以色列的安息，求您这样的祝福我，感谢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